感谢主，今天我们刚搬回来，我们就开始讲约拿书这本书，时间刚刚好，就是刚搬回来就开始。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都会讲约拿书这个主题。而我这三次讲道里面，我会以关联性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约拿书的经文。那关联性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问一些关于关联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问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或我们会问这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关联性这个问题也是约拿书里面的主题。其实整本约拿书的神学主题可以浓缩在第四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非常简单易懂。其实，在整本书的最后，神问约拿一个问题，他问约拿说：“这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人，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整本约拿书里面神最后问约拿的问题。那其实，在这个问题里面包含了三层的关联性。第一，其实神在解释约拿跟尼尼微究竟有什么关系？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差派约拿去尼尼微这个地方？第二层是在，神是在跟约拿说，我跟尼尼微人有什么关系？所以，神他为什么既是以色列的神，却又施恩搭救尼尼微人？这是第二层。第三层里面，其实神也在问约拿说，你跟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约拿，你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你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是相信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约拿书》这本很著名的书，所以我在接下来的《约拿书》的讲道里面，我都会假设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些经文，我会比较少的去解释经文的字面的意思，而是我会从整本书去探讨，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场景的神学意义和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启发究竟是什么？所以大家如果你不太熟悉约拿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回去读几遍。其实约拿书非常短，就四章书，所以读几遍都很快。所以我这三次的讲道里面，我会通过约拿书的故事来探讨我们基督徒和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关联性，所以神曾经借着这个故事对以色列人说话，今天仍然要借着这故事对我们说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这是来感谢赞美你，主，你把我们带领回来，在这里敬拜，主，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一起来歌诗敬拜你，主，这些都不是突然的。主，我相信你曾经对我们所说的话，主，你曾经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所说的话，在今天仍然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主，在我们今天分享约拿书的经文的时候，求你来越过我们一切的有限，而是主，你的圣灵单单将你自己的话语传讲出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主你自己亲自说话。仆人在你面前静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在温哥华的华人教会里面，相信大家绝大部分其实都是移民，除了英文堂第二代之外，其实大家绝大部分都是移民。那其实移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个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熟悉的地方，我们要在一个就是我们不熟悉的新的环境里面去开始我们新的生活。那用一个比较技术化的词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说，移民需要有一种异文化的经验啊。异文化就是不同于自己熟悉的文化，叫做异文化。那其实异文化经验也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那其实教会在历史上的很多突破性的发展，都是要求我们在异文化之中去重新去解释福音。那最初 从耶稣到以色列人中间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那虽然耶稣他自己肉身上他是以色列人，但地上的生活和肉身上的限制对于他神性的一面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异文化、啊、所以当他传讲弥赛亚真正的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以色列人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传讲这个弥赛亚的形象跟以色列人所期待的这种政治上的复国拯救的弥赛亚的形象不一样。他们觉得耶稣所讲的那个故事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故事。而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希腊人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又有了另外一次异文化的经验。大家会从保罗书信里面看见不少这样的异文化的经验。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可能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过的一番话。他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呢求的是什么？智慧啊！但我们所讲的乃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在崇尚智慧的希腊文化中，在一个没有逻辑和修辞你就没有办法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中，保罗作为一个宣教士，在他众多的书信里面就像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化重新去解释福音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所以这种异文化体验又是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一页。那不过相信大家有移民经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异文化经验并不容易。因为当你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异文化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会成为一个弱势的一个人。先知约拿在这里被神去呼召去做的，就是要在一个异文化里面去传讲先知的信息。约拿书一开头里面这么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那在这个呼召里面，约拿跟一般的先知有点不一样。其他的先知都是在很多都是在本国里面对本国以色列人宣讲神的话，而约拿呢，他是要被呼召去到一个异文化的环境、啊、自己一个人去到异文化的环境里面去讲神的预言、啊、而且更加要命的是这个异文化的环境跟约拿自己的祖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这个称呼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那除了在约翰书一章一节这里出现过之外，其实他还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里面出现过。而在那里其实北国以色列是正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所谓的一个银色王朝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之下，就当时候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其实都如日中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列王记下那段经文里面他这样记载，他说那个时候先知约拿曾经预言北国以色列的国境什么还要扩张。那个时候约拿是做了一个预言说北国以色列的扩境要扩张，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北国以色列的北方有一个大国正在渐渐崛起，这个国家的首都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尼尼微城，这个国家就叫做亚述帝国，对不对？虽然其实圣经学者不一定可以完全肯定说这两个约拿就是同一个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约拿书中的先知约拿对尼尼微这个地方一点都不陌生。这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个异文化的环境，这更加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敌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两者是同一个人，那就更加多了一层心理的因素，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为约拿在后面他在神面前逃走埋下了伏笔哈。当然关于约拿为什么在神面前逃走会有很多的解释，有些人会认为约拿可能有点怕死，所以他拒绝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 有些人是认为约拿是不愿意对这个死敌的国家传讲悔改信息，然后以至于神赦免他们，所以他拒绝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总归来说，约拿在后面所做的行动是拒绝了神让他跟这个异文化的环境建立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但这种进入异文化的环境的邀请，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是教会在历史每一个时期会被神去呼召的邀请。其实在每个时代里面，当教会顺服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神的国就会扩张。而当教会拒绝这个呼召的时候，很多时候会伴随有很大的跌倒。那时间关系，我没办法给大家举一些教会历史上的例子来具体讲明白我说的这句话。但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问自己，那么今天对于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是否有预备好去顺服神的呼召，去进入异文化，并且和我们有益于我们熟悉的教会文化的环境建立关联性这样的一个呼召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对于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什么是今天的异文化？对于约拿来说，这个异文化的环境很简单，就是一个政治上与他所在的国家敌对的尼尼微城，这就是约拿的异文化。但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是不是政治对立就是我们的异文化呢？那可能好像是啊，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在西方社会的环境之中有政治敌对的一面，对不对？比如说在加拿大左派当政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之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政策或是决定看起来是跟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是敌对的，比如说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或者是收集的性向教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每当这些它成为社会的主流的声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基督徒都会 感慨说，这个曾经以基督教价值立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到了今天主流的文化反倒成为了敌对教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不过我们如果再深一层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左派政策并不是今天西方教会最大的一个异文化体验。那即便下年加拿大大选里面自由派被投下去了，或者说即便在今天的美国有特朗普这种很维护传统福音派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里面，教会在西方的主流社会里面依然不是一个主流的文化。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其实我们依然不会感觉到圣经的价值是我们大环境的一个主流价值，我们依然会处于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之中。那么究竟今天这个异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那我非常同意加拿大有一位基督徒的哲学家叫做 Charles Taylor 的一个洞见。那他分析今天的西方社会，他指出，其实今天西方社会的最大的异文化是叫做世俗化哈。那这个世俗化并不是我们就是通常说的说，哎呀，这个人很俗啊，满嘴都是说怎么赚钱，满嘴脏话，不是这种所谓的我们中文里面那种很俗的这种一种世俗化哈。那这个世俗化的意思，他所讲的世俗化的意思，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种自给自足的一种价值观，就是说这个世界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并不需要神的介入啊，都能很好的运行。我们只要去掌握这些规律，比如说科学里面，我们去自然里面掌握科学规律，经济里面掌握经济规律，我们人就可以很好的处身在这个世界上， 而并不需要有任何超越我们经验的存在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反映到个人生活里面，其实世俗化所指的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生活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得以保障。只要我们维持一个健全的社会，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我们也不需要一个超越的神来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用一句我们中文的大白话来讲这个世俗话，就是我们谁也求不着谁，是吧？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谁也求不着谁的这样的一个世俗社会之中，那人都会生活在一个躯壳还是躯壳哈，对，应该念躯壳哈，都会生活在一个躯壳里面哈。当我们去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我们都会有一段安全的距离，我们不会把自己全盘的托出。当我们去跟人去讲神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有机会去跟别人讨论有神更合理或者没有神更加合理，而是很多人会觉得有没有神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有也好没也好其实并不影响个体在这个躯壳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我们去跟别人讲罪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会否认罪这个问题，但会觉得其实罪并不需要神来解决，而是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制度的完善可以把罪给解决。所以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其实个人主义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谁也求不着谁。而 Charles Taylor 认为，其实这个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所谓的大环境和这个我们最大经历的一个异文化所在。所以在这个异文化里面，当我们去讲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好像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在一个很漂亮的躯壳里面哈，我们对话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心灵的层面，好像我们认识了一堆人，但又好像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个模糊的个体。模糊就是说我对每一个人其实都认识的不那么具体，我对他人的生活的好与坏好像很难具体的得知。所以在这种模糊的异文化之中，我们很难把福音跟我们所处的世界建立起这种关联性。那有意思的是，其实模糊也是约拿书这篇文学作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哈。那在约拿书第一节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它已经包含了整本书的所有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就说约拿书里面其实会接下来会出现不少人物，包括船上的水手、船主、船上的人啊，包括后面我们会看到约拿书里面还有什么尼尼微王、尼尼微的居民等等。但接下来出现的角色没有一个人是有具体的名字的。那最特别的是尼尼微王哈，这个角色，因为按照当时的古近东的国际形势，尼尼微王是谁其实是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好像今天如果问你最近几届美国总统是谁的话，你会一定能答得上来。但在约拿书里面，是连尼尼微王都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存在，仿佛好像整本书之中先知约拿除了神以外，他和其他人的关联性都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好像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但到最后约拿并没有认识这群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而整本书里面核心的对话只出现在了这两个具体的名字之间，就是耶和华和约拿之间。然后另外在第二节里面我们会看到 耶和华之所以差约拿去尼尼微城里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了我的面前，对不对？恶字其实是约拿书的一个很关键的词语，就是希伯来文 ra'ah 这个词，恶这个词，其实在整本约拿书里面一共出现了八次。那这个字的含义是怎么样，我会在第三次讲到跟大家更深的去分析一下。不过在这里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本约拿书里面其实他都没有清晰的告诉我们尼尼微具体的恶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另外一本小先知书，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纳鸿书。那纳鸿书也是一本对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书卷，那里面就很具体了，讲了当时亚述帝国和尼尼微城究竟犯了哪些罪，就在讲他们打仗究竟怎么残忍呢，他们怎么用邪术诱惑列国等等。纳鸿书里面尼尼微的恶是非常具体的，但在约拿书里面尼尼微的恶是一点都不具体，他整本书只出现了恶字，但他没有具体的去讲这些恶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非常模糊不清啊。那更绝的是，整本约拿书里面其实只出现过一句先知的预言，就是出现在第三章四节里面，约拿所讲的一句，就是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就必倾覆啊。那跟别的先知长篇大论不一样，我们发现约拿的预言非常模糊，约拿他只讲了一句话，多一句他都不想讲。那其实这种所谓模糊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正是作者他想告诉我们说，约拿对这种建立关联性他是非常拒绝的，他既不想知道他身边的人是谁，他也不想知道尼尼微城所做的恶究竟是什么，他更不想知道神为什么想审判这个城，更不想尼尼微城因为他的话，因为他的预言而在神面前悔改，跟神建立起关系。所以神在第一章差派约拿去这个异文化的经历之中，但约拿一直拒绝这个异文化经验成为他自己的故事，因为他知道一旦这个日渐强大的亚述帝国悔改了，以色列就会变成弱势的那一方所在。所以说如果世俗化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最大的一种异文化的经验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其实会像约拿那样，其实我们一直在逃避神对我们进入异文化的一种呼召里面。其实关于世俗化和教会就是之间的关系，教会怎么面对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有神学家开始讨论，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是保罗田立克这样的一个人物。但在时间过去了差不多七十年的今天，西方社会其实很少有成功进入世俗化社会这样的一种异文化的成功经验，反倒是其实世俗化有不少成功的进入了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在。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人跟人之间也会容易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人跟人之间很容易成为主日出席的基督徒，但我们真正愿意委身下来，真正愿意把自己敞开给别人，真正彼此了解生命的人其实并不多。那第二点，其实教会也开始，我们对讲罪这个问题也会开始模糊不清。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提到罪，但究竟我们有些什么罪，究竟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罪中，我们没有人敢具体去讲，我们也没有人敢具体把自己剖析在别人的面前。 那最可怕的更是就是说，教会其实我们对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其实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运营和生存之上，我们花在如何平安的保证自己能到他施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之上。但对于神让我们要去泥泥微这件事，神要让我们去到异文化里面去讲他的话语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置之不提的。所以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其实是关于聚餐和建立关系的活动很容易，但如果我们要弄一些出去传福音或者甚至宣教的活动是非常困难。或者说如果我们把人拉回来教会或团契的环境里面跟他传福音是很容易，而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投到一个异文化里面，比如说去到职场，去到学校，甚至是去到什么样的其他的地方去见证和传讲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上个月在美国东岸的 Gordon Conwell 学院发了 一份大数据的调查结果，那么其中就会发现哈，其实全世界现在用在宣教和传福音的资金，这是用在宣教和传福音的钱，只占全世界所有信徒收入的百分之多少？0.1%左右啊。而教会所收到的奉献大概是占信徒收入的1.68%。啊，远远没达到十一奉献的，其实是大概是1.68%，但1.68%里面只有0.1%是用于传福音和宣教。世俗化很成功的进入教会，对不对？是的，今天基督教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在册的会友其实今天有差不多24亿人，非常的多。是的，基督徒在今天西方的社会里面，我们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甚至我们可以发起这个或者那个运动去左右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政策或者是选举人。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心，只要我们一天还是拒绝神对我们进入异文化的呼召，只要我们仍然拒绝跟我们不熟悉甚至是会让我们成为弱者的一个异文化去建立这种关联性的话，其实这些数字和规模都只是我们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躯壳而已。当我们跟别人说基督徒有多少多少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说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当我们说我们支持哪个哪个总统，我们反对哪个政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只是在说我们一定要成为强势的一方，这样福音会更容易传开，这样教会会更容易生存，这样我们也会过得好过一些。其实在这样的一种躯壳里面，我们正在像约拿那样，我们拒绝跟异文化建立一种关联性。所以美国的基督教的历史学家马克诺尔 Mark Noll 他指出，他说其实在现在的北美的故事里面，在高等教育领域，在艺术媒体领域里面，其实已经没有了基督教的故事，已经没有了神的故事，整个世界与神有关的好像只有教会这个小小的圈子，就好像整本约拿书里面所出现的具体的名字只有约拿和耶和华这样一样。不过在约拿书的前面两节里面，我们依然会看其实愿意和异文化去主动建立关联性的是神他自己。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让他去尼尼微里面向其中的居民呼喊。我们知道其实只要神一天愿意说话的话，那代表他的恩典依然有额度哈。当他没有恩典额度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他任凭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在整本约拿书的最后一节经文，也就是整本约拿书的那个点睛之笔所在的时候， 神对约拿这么说，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里面，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其实神他并没有等到尼尼微悔改之后才去爱惜他们，而是在全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展现他对尼尼微城的恩典。也就是说，神其实自己没有等待一个异文化改变到符合自己的口味的时候再去爱惜他。相反，其实在他还没转变的时候，在他的恶已经到达了神面前的时候，神已经开始爱惜他。其实这种爱就是一种所谓的弱势的爱，我把它叫做弱势的爱。就是说，当我选择去爱一个不可爱的对象的时候，当我去选择用爱去改变他的心，改变他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么我本身其实是有一个受伤的可能的，因为我是要用爱去改变一些不好的东西。但神与尼尼微的关联性是开始于整本书的前面两节，而不是最后一节哈。就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过一段话，他说神是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一样，不是等到你跟我都很可爱的时候，不是等到你跟我都悔改的时候，然后神在鸡蛋里面再挑挑骨头把我们拣选出来，而是什么？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其实这种所谓的异文化之中的弱者的形象，正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他说这个道理在世界是看为愚拙的，但在神那里总是神的智慧。而且神的恩典其实不仅只是给了尼尼微人，在整本约拿书里面，其实神的恩典也是给在了先知约拿的身上。我会发现约拿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先知，其实他自己有一套抗拒神的呼召的组合拳，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套组合拳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但神并没有因为约拿拒绝与他的呼召关联性，不会因为他这样的一种拒绝而放弃他。因为其实如果神要兴起另外一位先知去做他的工作，对于神来说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情。神在这两节之后，神让这个故事继续的发生，神甚至在后面用到了风暴，用到了大雨，用到了蓖麻等等，去劝慰这位先知约拿。其实目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他要告诉约拿，他要将恩典放在尼尼微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其实整本的约拿书，它的最后的结尾，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因为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约拿最后有没有接受了神的邀请，最后约拿有没有因为神的解释而回心转意，约拿有没有对尼尼微这个异文化的看法有所转变，或者是说他愿不愿意听神所说的，自己跟这个城建立一种关联性。但我们能知道的是，神让约拿去尼尼微这个异文化建立关联性的时候，他让约拿首先要注意的不是这个城的好与坏，不是这个地方的强与弱，或者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灾还是赐福还是祸。神要让约拿首先建立的是约拿与神自己的一种关联性，他要让约拿明白他爱这个城的人不是在他们改变之后，而是在他们改变之前。所以神的爱往往是在呼召我们要以一个弱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异文化去建立起一种关联性。 所以其实当我们教会去面临一个世俗化的潮流的时候，其实答案的第一步，答案的第一步哈，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把这种世俗化给扭转过来，我们怎么把它变得合我们的口味之后，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进入他们当中。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步，也是神想让约拿所做的第一步，我们自己需要与神建立起一种真实的关联性所在。那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叫 Stanley Howes， 他是这么说教会的身份。那他所讲的教会的身份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么说，他说教会的首要任务啊，首要任务并不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使自己与这个世界能够区分开来。教会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政治行动，或者是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个世界变得看起来很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文化。大家 要记住哈，他讲的并不是不好或者不需要，而是他说并不是首先要做哈，不是说不需要或者是不好哈。首先要做的是教会真实与神开始发生连接，让人看到基督徒群体的时候，不是看到原来这群人与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而是让他们发现他们身上的不同。那我想这种不同是会发生在两个层面里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心灵层面的一种转变，这种所谓的心灵层面的转变不一定说我们立刻会有什么的行动，而是我们的心开始愿意走出自己熟悉和安全的区域，愿意跟一个异文化发生关联。可能这个异文化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哈。有的人其实异文化是你的职场，有的人来说异文化可能是你的宣教的工厂，有的人甚至异文化是你的家人。但大家记住，其实神对应许之地，这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它是一种异文化经验来的。当年神在应许以色列人的地方，它是什么？它是迦南人的地方。所以神在民数记里面，他一直带领以色列人所征战的，或在立位记里面有那么多条例让以色列人持守身份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在预备他们要在一个异文化的地方去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我必须非常诚实的对大家说，其实教会并不是大多数信徒的呼召所在。那我再说一次，教会并不是大多数信徒的呼召所在。那教会确实是一个家庭，教会是我们的家，但很多时候你的护照是一个对于福音来说是异文化的地方。就好像其实港湾是船能够停靠的地方，但港湾绝对不是船的使命所在。其实我们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会被神呼召进入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去跟一个异文化去发生关联啊。希望到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不会像约拿说这不是我的故事，而是我们可以对神说，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愿意一个弱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进入一个异文化里面，把福音给讲出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心灵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第二个层面其实是一个可以我们可以在行动层面里面去预备自己的。其实我们在信徒生活之中，其实我们可以学习，渐渐去学习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去进入别人的生命之中。那如果说世俗化是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异文化的话，那么这个异文化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强者，就是说我个体 生活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谁也求不着谁。其实这种所谓强者的思维是极其容易进入我们自己的思维里面。大家想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上一次你跟别人讲神的时候，上一次你跟别人讲耶稣的时候，你是以一个强者的形象去跟他讲的，还是你是以一个弱者的形象来跟他讲？我知道主恩堂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非常聪明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跟别人讲神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上来，是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但其实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和这个世俗文化中的个体没有什么区别。这一点其实我自己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哈。我不是一个容易示弱的人，但我发现其实神最近也让我经历一些事情。因为最近几次我发现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我都是一个弱者的角色，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或者是帮得到对方。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反倒当我成为了一个弱者的角色的时候，我才能更好的进入一个异文化当中。当我愿意告诉他，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基督徒，反倒对方愿意跟我讲很多具体的问题，我们之间的交流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而是越来的有血有肉。其实团契它也是一个我们很能操练，我们以弱势进入别人生命 的一个地方。那所谓的弱势，其实 所说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越来越放下包裹在我们外面很多自己的见解、经验或者是看法或者各样的问题的答案，反倒是我们真实的把自身的挣扎和需要放在神和弟兄姐妹的面前。所以愿主可以祝福大家。我在下两次讲道里面，我会继续去讨论我们今天的信徒如何面对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不过在今天里面，愿神我们可以借着约拿书的话，让我们渐渐有一种愿意进入异文化里面的，愿意跟异文化建立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当初对约拿的呼召也是今天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自卑，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主，我们今天确实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呼召给履行起来，但主，在你那里总有恩典，但主，在你那里你总愿意耐心的不断的让我们学习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可以懂得如何进入异文化里面，把你的福音传扬开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